请大家请东西莫倒。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在此会前领诗，请大家翻看赞美诗198首，赞美诗198首。赞美诗218首，赞美诗218首。Thank you. 请大家去翻开正本是238首，正本是238首。请你吃到此。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在开始我们下午的敬拜聚会之前，一起预备心，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安息日下午的敬拜聚会，也是我们的圣经讲习会。我们一同来吟诗赞美主，赞美诗128首，128首。今日纪念安息圣日，蒙主祝福他的平安，耶稣门徒都受安息，按着规矩进入圣殿。快乐日，快乐日，耶稣宝血洗净我罪，安息圣日，主必降福，赐下圣灵充满我心。 快乐日，快乐日，向主生日大得平安，纪念生日，主必降福，大家聚会真是欢喜，听将声听，且行其道，灵受灵粮，饱足无比。快乐日，快乐日，耶稣宝血洗净我罪，安息生日，主必降福，赐下圣灵充满我心。快乐日，快乐日，向主生日大得平安，同心合一敬拜恩主，哈利路亚，赞美真神，在世纪念安息生日，进入神国永享安息。快乐日，快乐日，耶稣宝血洗净我罪，安息生日，主必降福，赐下圣灵充满我心。快乐日，快乐日，向主生日大得平安。
一起跪下来祷告，恳求主耶稣带领我们，也赐福给那一些对主耶稣恩典有需求的同龄跟慕道朋友，一起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哈利路亚，再次向我们诸位在会堂里的圣徒们，还有我们在线上的好朋友好邻居，大家问安，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继续来守安息圣日，来敬拜神，也来聆听他在圣经里面启示以及赐给我们的话语。这一次在教会的安排之下，我们查考的题目跟范围是启示录的前三章。当然第一章里面有很多意象，有一些象征性的说法，那些象征性不是神一开始给使徒约翰象征性的形容词或名词，而是神给了使徒约翰在灵里清楚的看见，看的是一清二楚。但是问题是记录的人是人啊，所以我们前几天做了一个比喻，比如我们屏东教会的会堂旁边有这个那么大的窗帘，大家看这个窗帘，你看到的就是这个窗帘，就是一清二楚，有没有？可是如果问每个人用两句话来形容这个窗帘啊，可能形容出来的都不太一样，会不会这样子？会。所以使徒约翰也是一样啊，他身为一个记录者，神给他看到的是一清二楚的东西，但是他在一章里面就要去想，我看到这个东西要怎么用一般人能够理解，我们叫做接地气啦，我怎么样叙述人家才能够很正确的精确的去理解我所看到的东西。于是就会有那一些哇，面貌啊放光如烈日啊，或者脚啊如光明的铜啊，或者从上到下长到脚的长衣，这些描述，那这些描述都不是启示录里面第一次出现的，所以我们前几天有在查考的很详细啦，所以会比较缓慢一点。就是其实这个在但以理书、撒加利亚书其他地方已经用过了，可见在圣灵的工作之下，身为记录者的使徒约翰，他也被圣灵引导，知道用这一些可能旧约百姓或者旧约圣经里面用过的形容词或名词，用来形容他正确看到那像人子者的形象。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呢？因为我们讲第一封书信第二章啊，第二章一开始我们说，信头一开始除了记录者、受信者还有启示者，就是耶稣基督之外，都会接着有自我启示嘛。好，还记得吗？上午我们讲什么叫做自我启示，没有什么隔气没合文啊，自我启示就是神向他的众仆人所揭开的形象啊，他自己打开的啦，自我启示就是自己打开的啦，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神显露给我们，我们所能够掌握所能够知道的。那第二章第一节就讲啊，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上午我们现在没有讲到这个，不是上午没有讲，是因为前几天都讲很久啦。右手里面掌握七星，那前面一章二十节就讲这七星就是众教会的使者，我们前几天也分析这众教会的使者就是在座的诸位圣徒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在耶稣的掌握当中啊，我们就是现在新约时代神国的使者，奉主耶稣的圣名做见证来传扬他的圣名跟福音，不是吗？ 好，那接下来这七个金灯台呢，说起来是七个金灯台，其实是一个重要的灯台，就像旧约那个放在会幕跟圣殿里面那个灯台，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有一个座，然后出来有七个灯盏，有没有那个印象？是圣经几面刚刚那个图面啊。所以这个人子像人子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就表示说神在，因为灯台那前面也讲了，就是教会，七灯台就是七教会，七盏灯台上的灯火一爬会啦，一个灯台七个灯盏上面七爬会，就是神的七灵。哦，这个我们前几天都讲得很仔细哦。那金灯台中间走来走去，其实意思就是神在他的教会中间呐，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最精确的说法，今天我们这个诸位大部分都领受了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人子的灵，就是神儿子的灵，也是耶稣基督的灵，是同一灵。所以我们呢，可以怎么说，我们不只领受真理的圣灵，我们是在灵里，也就是灵在我里面，我在灵里面。换一句话说，叫做我在主里面，主在我里面，那父也在主里面，我们也在父里面，反正我们就是合一啦，在灵里合一啊。好，这个我补充了，免得有些前几天没有来的长辈跟同领说，哎，团队你老共呢，第一节后面嘿，什么叫做右手有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因为前几节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好，我们继续上午的主题啦，我们上午讲到主耶稣的爱跟恨，还有借由启示录第二章第六节以及二章二十节，我们发觉这跟我们之前的观念大相径庭，不一样。怎么恨反而得到肯定啊，对不对？二章第六节，怎么赦免反而被责备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搞懂恨跟赦免真正的定义跟范围，所以我们就提出一个概念了。上午那个概念很重要，大家要再仔细想啊，叫做主所爱的与主所恨的。不要因为讲的神就是爱，就好像神没有恨啊。那神没有恨，什么都爱的话，等于跟那个界限在哪里？不是这样子。神主有主所爱的，主也有主所恨的。这个恨，我们用一个比较缓和的字眼，叫做神的圣洁跟公义呀，大家理解吧？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哦，有时候我很爱你，你又不能见我的面吗？那什么叫做不能圣洁？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就是污秽嘛，就是犯罪嘛，就是忤逆神嘛，那就是不圣洁啦。那再讲刺激一点，那个就是主所恨的。好，在启示录里面表达的更清楚。所以最佳的圣徒，我们早上提供五种模式嘛，哦，跟我们跟主的爱跟主的恨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分出五种类型的人。最好的那个类型的人是什么样呢？就是成爱主所爱，也恨主所恨。那怎么样才能爱主所爱跟恨主所恨呢？所以你要多读经，多祷告，多默想，多聚会啊，才不会搞到后来把自己所恨的当成神所恨的，把自己所爱的当成神所爱的，啊，那个顶得拐啊。那了解吗？我们最怕这样子，就自己讨厌的就当成是神讨厌的，是这样子吗？比如说我们再继续讲，哎，这个人收多少声，你要切到小声的呢，我大家耳朵臭痒痒的，我拿远一点我大口人讲话较红声，哦，比如说主耶稣有说，听得见吗？主耶稣有说要爱仇敌，对不对？要为你的仇敌祷告。哇，那个主耶稣都讲要爱仇敌啦，有什么人不能爱呢？错啦，请大家仔细想一想，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要为你的仇敌祷告，甚至有人咒诅你，你要祝福他。注意哦，你不要忘了一点哦，这个仇敌是谁的仇敌？哦，你们都那么和睦，完全没有仇敌啊。啊，这个仇敌是你的仇敌。我再讲一次哦，不是神的仇敌，这样听得懂吗？爱仇敌是要爱你的仇敌，因为人常常都有对头不太好啦，这样听有没有？是爱你的仇敌啊。结果我们人的软弱是什么？
我们常常无法赦免我们的仇敌，却去爱神的仇敌。这样听得懂吗？仇敌是你的仇敌啊，可能是误解你的，可能是故意扯你后腿的，可能跟你有过节的，那个是你的仇敌啊，那你可没有说是神的仇敌啊。可是我们读到启示录来，你就更清楚了，神恨的是什么呢？整本启示录在讲的就是神的仇敌，特别是那些已经沾过天恩之位的，像希伯来书讲的，比如说二章六节的那些人，尼哥拉一党的人，请问是在教会外还是教会内的？教会内的哦，已经尝过天恩之惠了，还故意做那种事。还有比如说启示录二章二十节，大概我们今天分享不到的，那个耶洗别，自称为耶洗别的那个妇人，请问那个是教会内的还是教会外的？教会内的。可是我早上不是跟他讲吗？我们应该爱的是自己的弟兄，对，我们应该先爱的是自己的家人，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可是这里面有一部分啊，是那个不是跟你有过节的那一些弟兄姐妹，啊，你听有无？是他已经故意在扰乱整个教会的基础信仰跟秩序的，别有居心的那一种。我告诉你，从旧约不是到启示录。如果我们有机会再查考旧约五经的话，生命记、民数记，神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怎么样引诱他的仆人，有没有？旧约有啊，扰乱他的国度的这些人，在神的眼中都是不可原谅的哦，那个跟犯奸淫是一样重的罪哦，神最讨厌叫外淫啊，你竟然来海外淫啊，哦，神最讨厌这种，那种刑罚都是圣经里面最重的，即使他没有犯奸淫哦。所以我们在推到启示录二章二十节，我们先讲一点点，今天讲不到啦。耶洗别他是怎么样呢？他自己有没有犯奸淫不知道，但是他做了一点，他引诱人家去。那怎么引诱呢？大概如果以今天来讲，他就说黑也不要要紧啦，团队那个外面，我太太对我不好，我去外面再找另外的人，这样可以吗？啊，软弱啦，天下的男人都犯一样的错，最近又常常被讲，有没有？我最讨厌听到这一句啦，谁跟你天下的男人？我是天上的男人啦。好不好？这么多年来老是讲那一句，你敢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不要再讲最近听的已经很严版的新闻了。我犯了天下的男人都一样的软弱，谁跟你天下的男人不跟你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在场的都是天上的男人跟女人，你知道吗？我们是属天的啊，不要都是一样的软弱。哦，我软弱，那可不可以啊？软弱啦，神原谅啦。好，那他告诉你神会原谅你，他自己不一定对婚姻不忠啊。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我身为一个传道，我虽然不一定背叛我太太，可是如果有一个男人来告诉我说，哎，团队我这样可以能这样吗？我说啊，不要紧啦，主要说下面啦，我告诉你神最讨厌我这种人，我不认同的，你为什么说可以？所以即使我自己没有犯罪啦，我自己没有离婚，我自己没有对不起我另外一半，这在新旧约圣经里面，我却教神的子民分辨不清圣俗，去做神最讨厌的事，这个在神的眼中哦，罪恶之大。就是那个像旧约里面那些哦，先知说平安啊平安啊，哦，行气大大呢，那么黑那公哪里有平安？你们说的平安一点都不平安，会被喊人歇个惨没？哦，随便喊平安，大家都阿门阿门，这样就有平安啦、啊？没有啊，神在上啊，鉴察万事。我讲的比较刺激一点，大家原谅。但是不讲这样，好像听不太懂了哈。就是这个理。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哈。因为这里接下来，所以爱仇敌是你要去赦免你自己这个人的仇敌，跟你对头的、得罪过你、伤害过你的，不是去爱神的仇敌啊。那你这样一爱神的仇敌下去就不得了啦，谁是神最大的仇敌啊？啊？哎，你们不知道谁是神最大的仇敌哦？那个专门阻挡你接近神、爱神的是谁？撒旦啊，撒旦魔鬼啊！那你去爱魔鬼啊？结果你旁边得罪你的人，你不赦免，你去爱神的仇敌，去爱魔鬼啊？安尼有通无？安尼爱通安尼？ 你爱通安呢，唔通得罪家己的，伤害过家己的，你拢无到下面，拢去下面遐神，根本感觉袂使下面呢，安尼问题就大条啊，这样懂吗？那个是假爱心呐、啊，所以什我们再拉回一个结论，早上讲叫做爱主所爱，也恨主所恨，那你就是神眼中最忠心的仆人。那你要爱对啊，你也要恨对，那你就要多查考圣经，多聚会，像我们现在在做的一样，你不就越来越清楚了吗？就越来越清楚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讲啊，因为启示录二章，我们请看到第六节，这个第二节所说的不能容忍的、不能赦免的恶人，到底什么是恶人呢？我们不要胡乱想，在这一封信里面自己去定义他了。第六节说，就是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好了，那这个尼哥拉就我们就有问题了。到底这个尼哥拉是什么？不是哥基拉呢？哦，好，这个尼哥拉，尼哥拉，我们很容易会想起《使徒行传》第六章那七个被选为管理范使当中的一位，还记得吗？《使徒行传》二章五节六节。我们来看一下哈，《使徒行传》二章，因为这里有先提到这个名词啊。《使徒行传》第二章五节六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看一下啊、哦。第六节，好，我看一下哈。应该是后面啊，啊，第六章了哈，记错了，来，请看第六章，谢谢执事哦。第六章啊，对了，第六章第二节啦。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好，这七个人啊，这七个人接下来哈、哦，在第五节就讲喽、哦。哦，第五节就讲了，最后不是有一个吗？安提阿人尼哥拉吗？这个名字跟启示录里面是不是同一个人？因为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个嘛。那有一种推论，所以我们趁现在把它厘清清楚了、哦、关于尼哥拉党跟尼哥拉的不同关系，目前我们查到的几种讲法。第一种讲法就跟我们看到的使徒行传这个有关，认为说尼哥拉党就是这里六章五节所提的这个安提阿人尼哥拉在教会里面那一派的党徒啦。啊、那这种说法当然要自圆其说啊！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表现这么好的，甚至在《使徒行传》后面也肯定了这个尼哥拉，怎么会变成启示录二章那个主所恨恶的呢？所以他们一般哦，一般讲的就是说啊，他后来堕落啦，可能他一开始在教会表现很好哦，有些很少数、很少数的圣职人员，很遗憾的也变成这个样子，就在我们真耶稣教会。近十年、二十年还是有，本来是很优秀的圣职人员，后来变成在传异端呐、啊。好，那那个时候在2000年前亚细亚地区以弗所教会所面临的异端是什么呢？我们从前面的新约书信里面，哥罗西书也好，加拉太书也好，大概得出来的，他们哈、哦、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异端的开始，从那个时候大概开始，叫做诺斯底主义。好，那个诺斯底主义简单，用最简单的话来讲，诺斯底主义里面有两种极端，一种就是灵性，那诺斯底主义在强调灵性跟肉体之间的关系啦。那诺斯底有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就是主张极端苦修，所以哈、哦，他认为既然身体跟灵性有关系，所以食物也好，嫁娶也好，任何生活的方面也好，他都要做到最清贫、最痛苦的，这样才能让自己的灵性升华。这也是诺斯底主义的哦。 但是另外一种极端就出现了，一样是诺斯底主义的。那诺斯底这个名称怎么来？跟新约希腊文有端，因为新约希腊文里面的知道，我知道叫做 gnosko， 是这个音啊。那所以后来演变到拉丁文，又变成英文 gnostic， 就变成诺斯底。所以他强调的是一种属灵的知识。他认为说，在得救的门徒当中，又有里面有一批特别被神启示、具有灵智的人。我们教会有个长老叫做张灵智长老，不是在讲他了哈。他特别有属灵的灵智的人，他能够教导，他也能够知道神的意思。那这种属灵知识的人，他就是说，我们灵性最后会得救，那可是我们现在这个灵在肉体里面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一个极端，小弟讲的极端苦修，另外一种就刚好极端放纵。那一种用外邦人的话哈，咱家老对以前拜拜怪信耶稣一个怎样？有一句话叫做“酒肉穿肠过，啊叉叉心中留”，我听过无？因大家外邦人拢拜这公外会的看的啦。哎呀、啊，我、怎么样？没关系啊。哦，就是我吃什么喝什么都跟一般佛教或佛道教不一样，反正无关紧要，重要是我内心的灵性的修行。所以他得到的启示是这样：一种是极端苦修，一种就是极端放纵。所以他肉体什么都可以做，包括去外面性交易都可以，只要我内心有耶稣就好了。我们现在有一些基督教派有渐渐这种倾向啦、啊。那他讲不会讲诺斯底主义，他会讲说哎呀，人都有软弱，犯错之后只要真心悔改就好了。这种讲法听过吗？不管你软弱怎么发动，人怎么不软弱呢？大卫也有软弱啊，好吧、啊，那还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啊，还叫个等到该水的啦。大卫合神心意不是在那方面，不是在那软弱了。所以只要真心悔改，神还是会给你机会。所以在那一种教派跟那种基督徒来讲，无死罪啦。啊，你听有无？因为你既然耶稣基督已经拣选你成为基督徒，他让你受洗的，除非这个神无能，他一旦决定要拯救你，就一定拯救你到底。所以这当中，不管你跌进水沟，全身污秽啦，即使犯过所有的大错啦，杀人放火奸淫，反正最后你只要回来神面前悔改，你一定上天国。哇，安尼我老团都有个套房啊呢，我唔敢功利啊，我个套房啊呢，好做的代志，对不对？好，那就属于我们用这最简单的比喻让各位了解，2000年前哥罗西书、加拉太书所提到的，包括约翰一二三书所讲的。都提到这个异端的影子在里面，就是诺斯底。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里讲的，所以有人说第一种说法了，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安提阿忍尼哥拉本来使徒行传那个很好的那一位负责人，可能后来也被立为执事啊，我们不确定，他就是在传这种东西啊，在传这种信仰是异端啊。那支持这种说法的，在1800-1900年前，就是有一个教会很有名的主教跟教父叫做艾任纽啊，随便这个不用在意没关系。那第二种说法怎么解释《使徒行传》2:6的这个尼哥拉呢？所以啊，也有人说这里所说的尼哥拉党跟尼哥拉跟《使徒行传》里面那个尼哥拉一点关系都没有，多喝港名尔啦，蔡奇亚名啦，这样理解吗？所以第二种说法，他完全无同款啊！使徒行传那是好的尼哥拉，使徒诶启示录2这是无好的尼哥拉啦。那尼哥拉这个字，它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好像赖昌义这个昌义原本的意思就是我妈妈希望仓库好几亿嘛，所以我现在不孝好像没有了哈。原来的意思啊，尼哥拉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尼哥拉就是得胜的人民，得胜的人民啦，赢过的人啦。可是有人认为这个尼哥拉是借着这个名字在表示一种寓意比喻的意思，所以在教会里面怎么会出现得胜的人民呢？所以也就是说，这一种人在教会里面、常常以教会的领袖自居。有人就查考当时教会的背景了，所以这一批基督徒他们认为他们是教会里面的清流，是教会的领导者，应该领导教会跟组织做改革，要走向更属灵、更神秘的领域， 所以他们的行为跟信仰啊，有时候跟真理是脱节的，是背道而驰的。好啊，所以这个完全没关系哈，就跟使徒行传那个就不一样了。好，这是第二种说法哦，是一个巧合。那第三种说法，第三种认为启示录二章的尼哥拉是什么呢？就是认为其实没有真的所谓尼哥拉这个人，也没有所谓真的在教会里面组成尼哥拉党。所以第三种说法也认为它是一种比喻，认为说这里所提到的尼哥拉跟尼哥拉一党的人是一种抽象属灵意义的解释。怎么说呢？因为就是用新旧约出现过的名称，比如说我们在第一封书信以弗所书信就看到尼哥拉一党嘛，那接下来在后面的给别加摩的书信有巴兰的教训，连巴兰都出现了。那巴兰大家知道这是旧约的人物，对不对？也是借由他的名称来影射或指成当时教会里面那些神不喜欢的人。那第三种呢，还有到后来的推雅教会啊，我们刚才读到了二章二十节有先知妇人耶洗别。我这个耶洗别可厉害了哈，我不晓得当中我们有没有人取这个名字，如果取这个名字你不要介意，我只是讲了哈。耶洗别如果我们是翻成耶洗别还好，他真正的原来的希腊文是这样发音的 Itzhaber， 我们台湾有一家西饼公司就是用这个名字，所以很好听很可爱啊，伊莎贝尔。圣经当中的耶洗别最正确的发音叫做伊莎贝尔，所以我们同工有在开玩笑哦，然后问一个姐妹小姐妹说你叫什么英文名字，她说伊莎贝尔，要倒退三步吓死人啊，人家连以利亚都要怕她啊。哦，这是那个音啊，还好我们翻译成耶洗别啦齁。所以你看这也是第三种，也是借着旧约里面的那个耶洗别来指成教会面有一批人做了类似那样的事情。因为耶洗别就是属灵的淫妇嘛，在旧约里面跟神作对的嘛。在后来的书信，后面七书信里面菲拉铁菲教会还有撒旦一会的，有没有？这个后来再看了齁。那撒旦你会真的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叫撒旦吗？或者他们 组成撒旦团契吗？当然不可能啊，他们再怎么打死他们也不可能组成撒旦团契嘛，也不可能那些人名字叫撒旦，所以那个也是一个寓意。所以有些人就说你看哦，书信里面有撒旦一会的，有先知妇人耶洗别，有巴兰的教训，所以第一封书信里面用这个尼哥拉一党，这只是单纯一种抽象属灵意义的解释，这是第三种解释啦齁，第三种解释。好，那这些人做的当然是神不喜悦的事。那第四种说法，第四种说法就是这个尼哥拉一词，我小弟刚才讲过，在希腊文里面 Nikos 就是胜过的意思，拉是人名的意思，所以他是胜过的人名。那么这一群胜过的人民，很明显的他会这样自称，会有这样的概念，认为我们这一群是胜过一般弟兄姐妹的，他就是所谓的分门别类啦。所以他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啊，或许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总是让人家觉得、欸、奇怪呢，教会哪有这样分呢，这样大家听有没有，那种氛围就出现了。是怎么分呢？有可能有几种分法，我讲义小弟讲义里面有。第一种可能是以种族来分，所以一种就是我们原本是肉体属于犹太人希伯来人那一种的，所以我们是这样子来信耶稣的，跟你们这些原来是外邦人来信耶稣的不太一样哦。这第一种可能性，有可能是这样分的啦，第一种是怎么分的，用才能恩赐来分。所以我们这一群啊跟其他弟兄姐妹不一样，我们在社会上都是有头有脸有财富有地位的，所以教会里面应当让我们这一群人来主导才对啊，我们有这样的尝试啊，我们有这样的才能啊。那有时候不见得是他们自己要去分的、啊、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更糟糕的是神的百姓没有那种观念，把自己看扁啦、啊、于是把教会的权柄就自然而然交给那一群人啦、啊、这个也是很糟糕。这个我们凭良心讲、哦、我们很怕在现在的教会出现。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们教牧处一直觉得，小弟个人一直觉得，注目的传道要常常在讲道当中让弟兄姐妹知道，你在教会里面该选出来的教会代表要有什么样的条件，你教会里面选出来的负责人该有什么样的条件，你教会要立的长老执事该有什么样的条件。这个如果没有每一年都讲过一次啊，你信不信20年后选出来的跟20年前选出来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会用外面的方式也来看教会里面的人，这样一看下去啊，久而久之会出很大的问题的。他办事能力很强，他很有逻辑，他非常有口才说话，而且他待人和善又温柔，常常是这样问，啊，你好不好，啊，你最近怎么样，大家都喜欢的嘛。可是他真的内心有相信我们的十大信条五大教义吗？他真的有福音我们的共信之道吗？他真的有在乎圣经里面一切灵修的原则吗？只是因为他有财富有才能在社会有地位，他能够表达，所以他你就选他让他当教会代表吗？只是因为他讲话比传道更大声可以压制这个爱传道吗？哎呀，过来哦，绝对出问题。有时候不是他自己标榜自己啊，是被弟兄姐妹那一些没有好好被教导被引导的弟兄姐妹给拱出来啦，所以他也自认为我就是教会里面的领导者。好，这是第三种哦。第二种，那第三种呢，有一种比较属灵的，就是以信心大小来分，以信主年资来分，以平常奉献多少，那以信心大小来分，有时候也会那样子啊。啊，通常又这种又不是自己分的，我们自己在看教会里面的人就会这样看啊，啊，那个人哦，信心较好啦，啊，那个人信心较好啦，啊，他跟他的家族信心很好的啦，啊，剩的呢？啊，你一旦常常一直在讲那些人信心比较好，你自然而然整个教会他讲什么你都信了，也就是会因人立言，因有信心的人你就他讲的什么都对，因为你觉得他有信心，那也因人废言，因为这个人常常我觉得他软弱，他讲什么我都觉得不对，这个也可能会有偏差，也是另外一种分法。那第四种可能呢，最有可能的在教会历史的查考上，就是有一群人自诩为教会清流来看自己，照着自己和别人初步来看都是比一般的信徒更热心更有信心更符合神旨意，然后喜欢对于跟他们意见不同的人安上一个东西，安上一句话，你们听听看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因做会甘真正是为着神吗？这种话打死都不能讲，我不敢讲啊！啊，如果呢？如果我又不是他肚子里面的蛔虫，如果他真的是为了神，只是因为意见跟我相左，我就怀疑他，他说那做那敢真正是为着神跟教会吗？我会把神给我打死。那凭什么他意见跟我相左，我就这样怀疑他？那我意见跟他相左，他可不可以怀疑我？那教会怀疑来怀疑去，爱不是要凡事相信吗？如果教会里面这样分门别类啊，就糟了。夫妻之间开始凡事互相怀疑，这一对夫妻就走不远了，你们知道吗？你看什么事情，讲什么话，都先怀疑他的动机。教会里面真的不要这样子，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好处，都往好处想，就肯定。当然，都往好处想，不是说我们不要有分辨能力。所以我刚刚讲的前面讲的一两点就是也是分辨能力不足。什么分辨能力？就是不清楚圣经里面对于教会里面某些职分跟你该委托的对象该有什么的条件，你不是掌握的那么清楚，就以外面的条件来选择啦，那也不对。所以我们应该要清楚圣经的原则，清楚之后懂得分辨，然后单纯的去相信我们彼此，即使在圣公上有意见相左的地方，我相信你都是为了神好，这才是神的教会应该有的。好，那拉回来啊，可能这个尼哥拉就是类似这样的想法了哈。那认为不同于别人，高于别人，那甚至另外成为一群啊，常常相聚，觉得都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应该是即使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团契，我们还是在这个屏东 真耶稣教的大家庭里面。我们的团契是因为我们有一群更能够理解的，我们珍惜这一份神安排的情谊，但是我们也不要去忘记其他不在我们这个团契里面比我们更年长更年少，以及那一些不管是坚强跟软弱的同龄，这份心不可以放弃。所以你看哦，一开始哦，约书亚也曾经有这种心态。约书亚优不优秀？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我后来还带领以色列百姓，他跟他的家族啊，立下很优秀。可是你看，连这么优秀的人也会犯下这种错误。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民数记十一章的26节。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六节，26-29，小弟念哈。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27节，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29，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了。阿们。有看懂吗？你看什么人的格局比较大，谁才是真正属灵的领导者？摩西啊。你看他说的话，有人来告诉我说，有人也在那里受灵说话，意思是什么？那真的开始怀疑了嘛，开始怀疑，你又看出来吗？所以跑来告诉约书亚，约书亚马上哦跟摩西讲说，意思就是说摩西你才是真的啦，其他的人那里不一定是真的，你叫我去我马上去处理，别再记得了，你们乱来。还好啊，还好摩西啊，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刚好那个上面教会里面，因为这些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就等于是神的教会啦，会众啦，有那一种一定什么事才能什么人做才能什么人说吗？这是好事啊。所以摩西说的对，我愿更多的人受感说话，这件事情不是我来处理就好啦，只要在我身上成功，没有啊，我也希望今天我赖昌义做的事情每个弟兄姐妹都来做，那就太棒了，那就太好了，对不对？我们教会里面三位执事，如果他们做的事情啊，当然你不要按手办圣餐啦，除了这个圣职人员能够做的部分，他们的责任感，他们在付出的那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们也想来做，羡慕善工，我们一起来努力。这样这事完了有赞吗？赞啊，对不？安尼真正冰冻的哦，不得了啊！福音兴旺啊！哪有那一种说，你是去做啥？你不外东西，你也在做哦？那不就是分门别类的吗？所以你看，连约书亚年轻的时候都会犯这种错误，没有，摩西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起初尼格拉一党的人值得我们思考了哈。我们继续往下看了，不要分门别党，不要自诩清流。不要认为谁才有资格，这个都是不对的想法。这可能就是这里所讲的尼哥拉一党人他们的基本思想以及思考模式，这是神所恨恶的。对，我们是同一个身体，虽然不同的肢体，但是彼此相顾，而且还要为那个不体面的让他更体面。还记得哥林多前书讲的吗？那不体面的更加体面。所以我们教牧处齁，感谢主，在主的带领还有我们总会常务会的帮助关心之下，我们前年去看了这两天聊天才聊到一个教会叫做养老祈祷所，黎卜纳罗黎卜养老去过的举手。你们没去过很正常啊。那个是西区里面，你知道有多深山吗？那个纳罗已经在一个什么老街旁边了，还要从纳罗再开车一个半小时往深山里面去， 才有那一个祈祷所，叫做养老跟弥补、啊、那里你知道吗？要找 Google Map 竟然找不到啊！你打 TJC 真耶稣教会竟然没有哎、欸啊、更何况那里连网络都有问题。好，我们前年去寻墓，我为什么说你们没有去是正常的？因为那时候我跟那个行政处的吴贤德执事，还有教牧处三位传道，黄志新传道处负责，姐妹队传道跟小弟一起去，我们就关心那边的教会。啊，就我就说哦，这种地方哦，我没有来过呢。我就问志新传道，他已经当传道30年了。我讲的黄志新，你们认识吗？哎呀，我想讲，伊做传道30年啊，姐妹队传道也做传道大概18、9年了。然后我才刚满10年左右，我没有来过正常的，问他们两个，这个所在你们来过不？因两个马上都没来过。这个团队做30年啊，台湾的教会都惊未透。哎呀，所以不容易的哈，所以我心里面就受安慰一点啦，至少我第10年就来了。我们去看到那个地方很深山哦，然后一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就怎么连成人都没有？就一个国小6年级的孩子出来，然后他就来你们坐，然后在一个很简单竹子搭的公寮里面，就在那个祈祷所前面，竹子搭的椅子也是竹子，我都怕我这种体重一坐下去马上就天崩地裂了，还、小心翼翼的坐下去，他来都帮我们泡茶切水果，我看那个年轻的弟兄这么懂事啊，然后就跟大家都跟他聊天，那、你爸爸妈妈呢？你们坐一下，我妈妈是教会负责人，她等一下回来，因为爸爸妈妈还在农忙，水果不赶快采的话就来不及，会坏掉啊。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聊了20分钟，他爸爸妈妈才来。然后就聊为什么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说啊，小弟兄叫什么名字？我的天哪、他的名字跟我儿子的名字一模一样，一样还年纪还一模一样。所以这个后来成为了我午夜梦回的关键呐、我继续再做见证好不好？然后他就讲，然后那个吴执事跟简传道、简明的传道就问他说：“你年纪多大？多大？你很懂事呢，会跟我们接待。他不是安安静静的接待哦，他跟我们一直聊天哦。你们那总会来哦，很辛苦哦，来坐，不会累。我刚刚这人才呢。”你来个地方教会，回拄到30、40岁，还阁未晓直播，那12岁就会晓啊！啊，讲啊，我们就很欣赏他嘛，就说其中不知道吴执事就问他说：“你打算以后长大要做什么？”就想说可能是帮妈妈留在深山里面做农了嘛，因为继承山地跟土地嘛。他说：“我长大想当传道。哦”我听一个信，我吃一个，故作镇定。然后那个吴执事嘛，那就说：“你要当传道，来，问赖传道。”我想说，干嘛要问到我这边来？那个儿教课、青教科负责啦，他专门管宗教教育的，你问他以后怎么当传道？那我只好这个任务丢过来了，我就讲说：“这个小弟兄，那你圣经有在读吗？”他说：“我读，但是很多地方读不懂啊。”我就说：“你宗教教育有在上吗？”他说：“我们这里大概1个月上一次。”1个月，马上就有其他人问那你们传道1个月来几天？所以他们的传道要注目7间教会了，这样你有幸福吗？所以他一个月只能那里只能有3天传道去啊，3天去再教他啊，无啦，3天去个爱访问个爱个爱讲道个爱创啥，你知无？那有可能？所以他们讲了一堆东西说。你既然那个没办法哈，因为离附近的教会太远啦，连无线网络都不通，几乎都不通啊。我们到那里，每个人都在找讯号，都找不到，出了去进来都找不到啊。就说那你妈妈帮你上，你想他妈妈能帮他上吗？他妈妈连农忙都来不及啦，而且他妈妈真的那个课本跟圣经又懂多少？你知道吗？这一个问完之后，我就沉默了。我在想，我们平地的孩子，每个礼拜安息日的宗教教育，这么多教员，这么多人关心他们，他们却懒得来上。在那么深山里面，一样是我们的小羊，一样是我们年轻的弟兄，想上却没得上，而且他以后还当传道。所以我们在车上就聊了，这个孩子如果国高中生不好好把握住的话，被外面影响，大概就不见了。要怎么样呢？也没有具体的办法。 常常我在晚上做梦的时候都梦到他。我在总会睡觉，我晚上做梦梦到他。我就想说，我儿子叫他去上中教教育，有时候他还心不甘情不愿，有时候啊，还会迟到。那个深山，尤其是有时候啊，东北区的，哎，东北区有两个年轻人到总会来接受正规式教员讲习会，八天七夜的。你们有没有人上过那个正规式教员讲习会？有的话请举手。哎，你们觉得很羞耻吗？哦，有有有，好，请放下，谢谢。会不会觉得很严格？从早抄到晚，有没有？从一大早早到六七点，然后每天上课、考试、实习，不通过再审查的，每天考试，每天考试，到晚上十点、十点半才睡觉，连续这样子，然后不通过就不通过，最后还有一个审查会，那是全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最严格的训练，就是正规式教员讲习会。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很苦哦。可是有一次哈，我记得是前年，突然有一个小朋友，年轻人，国高中受伤，他来参加讲习会，我就载他去附近诊所。他们就说两个人哈，一个受伤的，一个陪伴的，然后坐在后面就说：“传道。”我说：“哎，什么事？”哇，来参加总会正规式教员讲习会，好好哦。我的想讲，这些人是不是搞拍马屁？哎呀，我第一遍听，大家诶，大家拢感觉这艰苦，感觉好好。我说你为什么觉得好呢？真的好棒哦！然后我就说你说说看呐、啊，说来这里听到的内容哦，在我们那边完全都听不到啊。我们真的学的好多哦。然后他就跟我讲，他受伤，他跟我讲说，传道可不可以八天之后我们继续留下来？我突然想到彼得在天猫山上对主耶稣讲的那些话。哎、欸，您大概想过大概一个手拢走都走袂离啊嘛，对吧？哎呀，他们那个深山里面想留下来呀、啊，因为他们很难得听到这种东西，觉得收获很大。你有上一样是在台湾正耶稣教会差这么大、啊，所以呢，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就开始推动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宗教教育远上远端，宗教教育远端的。互动式课程，感谢主，在今年终于成型了。今年因为我们刚好遇到疫情，三级疫情，所以本来要推动这种远距教学，遇到很大的困难。很大的困难哦，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人的问题，也不是资源的问题，不是距离问题，是什么问题？因为当我请青教委员会的副召集人、召集人，还有儿教委员会的召集人、副召集人，去问一下各教会教员的意思，回来的声音都是这样子：要推这个哦，可以啦，但是哦，还是面对面上课比较好啦。啊，你听有无？要有接触啦，要有关怀啦。会讲这种话，都是在三级疫情发生前，五月中旬之前。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儿教总会儿教。而教主课程委员会的召集人、副召集人还特别在那里面跟我讨论，说传道，我看这个哈，你要找机会多出去宣传，因为大部分的人对这个还不能够接受，都觉得这种东西是线上的，是虚拟的，不够真实，还是要到教会要见面。那我请问你们要怎么见面？跟那一种你到深山还要再往深山里面开一个半小时的？天气好好，你个冻袂掉，来回三四点钟啊，安全有没有问题？时间有没有问题？那加上台风天跟下大雨呢？你说叫我们人上去有那么简单啊？结果后来就变成什么问题呢？我们都是拜托领会人员顺便上，领会人员有那么多的心力可以顾到那一块吗？他被教区安排到那边去聚会已经很远了。然后去通常是这样子，临时又被叫说：“哎，你拜托你顺便上中大教，顺便上。”他有很多时间像我们正规教员那样准备吗？所以都是拿起来，有时候没准备就开始教啦。然后常常是每个礼拜都在换教员。哎，你们当学生的认为每个礼拜老师都在换，你会觉得很好吗？这个都讲得很简单了。可是当我也在放在祷告里面在伤脑筋的时候，主耶稣就出手了。主耶稣出的这一手实在是太水啊，太高啊！我正在伤脑筋要怎么去推广，我可能发觉这个东西要推个三五年才能推成。哇，主耶稣让一个美好的东西降临了，叫做三级疫情。看来你啊，嚯，传播教会、传播主会停止有无？宗教教会传播停止，啊，你嘛是爱主会啊，要安怎改成线上？ 然后改成现在宗教教育也是啊，所以我记得我那两个月忙翻天啊。为什么？因为宗教教育不能停，所以马上联络各区里面几间主要的教会，教会比较多的，开始做线上的宗教教育的教材跟课程，录音录影，然后线上的 PPT 什么一直做，哇，每个礼拜都在追那个东西。后来跟他们先听说，星期四半夜之前一定要交到教牧处来，星期五中午我们就要上架了，赶在星期五让他们备课，星期六要上课用。然后请教主来去安排几个班级远距教学，哇，弄到后来第三期疫情慢慢解除了嘛。哇，习惯就成自然了。那时候再说，宗教教育齁，我们以后如果有远距的话会怎么样？哇，这阵无人讲一定要实体啦，我走起来咧团练咧，对不？哎呀，所以说可以考虑哦。所以我就跟这些教员们就讲了一句话，我说齁，对啦，我们原来考量的没有错，确实是人跟人之间见面的那个温情相处很重要，没有错，我们没有舍弃这一块。但是有时候你想，那个远距啊，真的会有距离上的差别吗？我就讲了一个例子，他们教员都觉得有道理。我说你们有没有发觉最近社会上有些问题，那个年轻人啊，奇怪呢，他每天跟他家人相处在一起都在玩家呢，都打不好呢，然后在网络上面认识的也从来都没有见过面，从来没有相处在一起，他可以行李拉着就去找那个人呢，有没有这样子？有没有想过问题在哪里啊？照理说，在我们的观念，不是每天相处的有温情有联系才是更紧密的吗？结果大家在玩家去偷呀，那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甚至你也不晓得他长得什么样的，是圆是扁是凸还是什么样的，你就拿着行李开始去找他啦。我说齁，最能够体会远距可贵的地方的人是谁？是基督徒。因为我们跟耶稣，我们从来也没有摸过耶稣，对不对？我们也没有在耶稣身边，可是我相信到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在耶稣面前的时候一定是倍感亲切。我们最能够体会这样子啊。所以我说齁，实体有实体的好处，不要舍弃，虚拟也有虚拟的必要性。所以在今年我们九月第一学期，这一年度第一学期要开始的时候，我们找到了17位清教组的教员，分布在各区不同教会里面，而且都是里面好多位都是正规式教员讲习会的老师，他们有这样的热心，有这样的使命感，不是我们去勾不出来哦，我们放消息他们自己就愿意来参加啦。然后我们开会预备，我们还特别通过常务会通过了一条20万的经费，20万经费要做什么呢？我们怕我们去的那个很偏僻的祈祷所，他们网络不足，他们没有笔电可以远距上课，所以我们决定就那些点就直接买一台最新的笔电给他们，还请无知识是联络中华电信或远传电信，一定要把线无线网络迁到深山那个点去，然后我们亲自教牧处把笔电都编号，一台一台车送到他们教会，把安装好，教他们都来上课怎么样连线，就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里面聚会晚就他们连线直接上课。感谢主，到目前已经第二季快要完成了。这些原来啊几乎一个月或一季上不到一堂课的孩子，现在每个礼拜出现在荧幕面前要点名要互动。我跟这些老师们说，你们不是只有上课，你们不是单向式录影的，你们一定要互动，每一堂课前后都要跟这些孩子点名聊天。哇，他们感情超好啦，他们联系接下来过年的时候要一起到深山去咱们聚会。所以我推的是什么？就是要把实体宗教教育跟虚拟宗教教育做结合，要照顾到那一些一样是我们的孩子，想上课没得上课，我们也走不到那边去的那一些。为什么小弟做这见证呢？我们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好不好？这件事情要继续推啊，因为在西区甚至我们南区有些地方，感谢主，最近这两个礼拜的事情而已，我们南区也有一个教会加入了，不只是清教要这样，儿教也要这样子，这在将来我们教会的牧养形态一定有一部分会这样子，叫做实体跟虚拟要互相结合搭配。所以我请那边实体的宗教教育老师，不是你们没有事情哦，其实他们也很认真，他们怕自己上课能力不足，都跟学生一起来上课，因为我们这一季上的课很难嘛，还记得吗？列王记上下，哦，加西朗，嘿，有的写的真的有够难啊。好，然后他们上课，我们很多地方都需要这样子，要顾虑到他们，要同时进行。我讲这个是什么呢？ 谢谢总会常务会还有这么多人努力尽心，他们每一堂课老师有一个上课的要互动，另外有两个陪同的，那两个陪同不是陪好玩的，就是要让学生们看到老师固定都是这些人，会固定关心我们，陪同的在里面也会关心我们。那实体宗教教育老师怎么样呢？要之前带他们唱诗，然后结束之后带他们共习，要跟陪他们一起祷告，这就是实体跟虚拟的结合。那这样很好啊，因为在线上上课那个宗教教育老师都是一等一的啊，一等一的，所以他们得到很大的造就。这一次光是这个班级里面就五六个，包括慕道者受圣灵。虚拟哪里不好了？我讲这个事情就是把这些资源送到那里去，这些资源从哪里来？从屏东教会的奉献来的。你们有一部分的奉献也用在这个里面，这样知道吗？所以我替他们谢谢你们啊，主耶稣纪念你们啊。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虽然是一体，不分为肢体，但是我们是让不体面的地方更加体面。不就是这样做吗？不要分门别类，不要分党分派的，这不是这样子。我小弟用占比较多的时间讲这个，然后希望也让大家了解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其中一部分也是这个，还继续在推动当中了，大家为此来代祷。好，那我们继续了，继续了。所以以弗所教会他能够有这样属灵的，我们看回启示录二章前几节，有这样属灵的敏感性跟正确性来防范这样的人，也去处理这样的行为。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他也恨恶，主耶稣肯定他，当然不只是情感上的恨恶或者是一个情绪上的表达，他一定是要处理呀。尼哥拉一党的人，主耶稣认为他们有处理，表达出他们的态度出来了。所以给我们今天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观念，包括我们的负责人跟长职传道，如何面对教会里面这一群类似这里所描述这样的人呢？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不闻不问。这个主耶稣会找我们算账，我们不可姑息养奸，因为这样子会伤害了单纯的信众主的身体，到最后变成怎么样？可能会良币驱逐劣币驱逐良币啊。在教会，一个地方教会，如果这种事情大家不闻不问，觉得这个很难处理，也不去处理，到后来这种人一多啦，你知道吗？教会的聚会状况就会开始往下降了。有些人可能渐渐的就会到附近其他教会去了，这个叫劣币驱逐良币，我们都见到过。可是当小弟现在讲的一件事，我们继续在思考哦，我们不求快，深入思考。面对这样的人，教会需要去正确的处理。但是所谓的处理代表就是除名吗？各位请想一想，处理就是除名吗？不是。因为你就会想到主耶稣讲的另外一段话，我们来看这一段话怎么写哈。我们请看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九节。好了，从二十四节开始在讲天国，好像我们昨天讲嘛，旧约里面的人对天国、乐园、地狱、阴间的概念不清不楚的，有没有？所以他们还会讲说，我悲悲惨惨的下阴间，我会到阴间去，还有再来我归到我列祖那里去，不清不楚啦。那什么时候这个天国、乐园跟地狱、阴间的概念越来越清楚？是主耶稣来了以后，因为他一直在讲天国，好像天国好像将来怎么样，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使徒也继续去阐释这一部分的道理。所以这里讲的稗子跟麦子的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开始的稗子跟麦子，我们直接看哦，看二十九节，主人说不必恐怕入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阿们。所以这里就讲了这个比喻啊，麦子跟稗子，就是稗子是看起来类似像麦子一样禾本科的，但是却是毒草，它结不出真正的果粒来。可是你在撒种的时候，怎么会麦子稗子一起长呢？所以前面讲说是因为撒旦来撒的，另外一种灵在做工。那这时候就那个做工的人说，那需不需要我们去把稗子全部拔出来，就入出来啦。入是什么意思？这个入原文的意思叫做采集， 收集或者挑出来。所以主人说二十九节不必，那我们就想呢，这个意思是希望教会负责人、长职、传道或弟兄姐妹不要去正视很明显的拜职的问题吗？不是，因为他叫你不必，是不必要去入出来。入这个字大家不常用，就是说挑工啊、慢出来、进出来意思啦，不用特别这样子。可是我们在农忙的，我们知道当有些杂草太丰盛，你如果怕整个全部去拔出来会伤到旁边的麦子的，你还是会有其他处理方式啊。这里叫我们的是不要连根一起拔出来，如果在今天教会的处理方式就是除名啦，你不一定直接考虑除名的方式，但是除了除名之外有没有其他可以处理的必须是正式的方式？有。为什么这样讲？就怕我们误解了主的意思，说不要入出来，免得连旁边的麦子都一起连根拔起啦，所以我们就姑息养奸。面对教会这一种分门别类的事情，也没有人去劝告，也没有人去提醒，也没有人去处理，这样就不对啦。处理不是要低名，不一定低名啦，但是要公开知什么是是，什么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是不是避免这种事情扩大啦。这就跟这里讲的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把它装在一起讲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一般不用去处理这种事啦，我们自己不要去附和这种事，就很感谢神啦。我们相信屏东教会没有这种事，只不过我们讲到这个样子，我们顺便把主耶稣的教训把它讲清楚，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以弗所教会被神肯定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他懂得分辨真伪。他在属灵上，以弗所要被神肯定是他懂得分辨属灵上的好跟不好，这个是我们值得要学习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能够分辨属灵上的好跟不好吗？不是用自己的眼光在分辨，要用神的眼光来分辨。所以更要仔细的查考圣经，常常聚会，多祷告，才能够去理解神的好恶，是这个意思啊。哦，这个分辨圣俗好坏很重要。我们来看旧约圣经一节，请看以西结书44章23节。以西结书44章23节，他们要使我的名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阿们。祭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你看哦，到前面17节之前，如果你是综合本有黑体字嘛，为祭司定例。所以祭司要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他们第三人称复数人称代名词指的是祭司们。所生的祭司们要使一般的百姓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个在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这个不只是指的领会人员，不只指的是圣职人员，因为我们不断的在重复一个观念，今天的基督徒在场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彼得前书2章9节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国度，我们都是新约的祭司。既然我们每一个都是新约的祭司，我们就要了解什么是圣俗，什么是洁净不洁净的。如果连这个都不清楚啦，那表示我们有亏于神赐给我们的这个职分跟身份。好，所以以弗所教会被神肯定，被耶稣基督肯定，就是他懂得分辨嘛。所以可见他在这一方面下的功夫是不错的，是值得肯定。好，那最后我们再来看哦，启示录2章4节啊，这个以弗所教会还是有他的缺点，被主耶稣给责备了。责备什么呢？第四节跟第5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好，阿们。所以唯一以弗所教会第一封书信里面的缺点是什么？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现在继续讲这个起初的爱心，如果我们不去查考以弗所教会的背景 跟他的建立的话，我们就直接拿一节经文开始自我发挥啦。因为讲到爱心，我们每个人都很有体会，很会讲嘛。不管是我们对别人的爱心，或别人对我们的爱心，有很多体会。这个也可以啦，也可以啦。可是他既然讲起初的，那如果是更仔细的查经方式，要怎么查？你就要去查考历史上2000年这个以弗所教会一开始到底做的哪些事是跟爱心有关的，这样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心。大家有同意吗？你如果不这样想，就光拿爱心两个字就开始自我发挥了，那就讲天讲地讲一堆啦。可是其实他强调是起初，那起初要从哪里？我们就从前面其他圣经新约的经卷，从使徒行传、以弗所教会怎么建立的，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轮廓啦。我们就知道这里起初的爱心指的是一件事，什么事？根据以弗所教会建立的经文，从使徒行传18:19讲，发现以弗所教会建立之初最特别、最努力，发生很多困难，还间接不断的就是传福音这件事。传福音啊，有没有？传到后来啊，保罗也在那里啊，基拉百基拉夫妇也在那里，后来也波罗在那边拣选，也到哥林多教会去传福音，然后他们还有骚乱事件、各种事件，结果保罗还在那里住了2年多，有没有？我们早上讲的在推拉鲁学房那里继续宣讲福音，有没有果效？有一种果效，一种果效就是那里一切的人全部都听到了，可是没有讲第二件事哦，到底信的有多少人？啊，你听有无？所以这个不就是我们传福音的精神吗？我们至少要传啊，传到屏东市社里所有人都听到了，那不要去检讨说，这事啊，传到安内啊，到底是几个人来信？你这句话只有末日审判的时候，神有资格问啊。一样啊，你再去翻《使徒行传》18:19，那你讲哦，保罗在那里2年多哦，每天在那边讲，于是就有一种新形态的福音布道出现了。在《使徒行传》18:19，有一种新形态的福音布道出现了。什么福音布道出现？原来最初的布道就是向主耶稣门徒到处去讲，室外布道、室内布道，到处去巡回。然后再来呢，就是像推广到使徒来，就是进到人家的犹太教的会堂去讲。后来人家不高兴了嘛，开始被抓狂了嘛。于新形态的布道形态，就是窝在房间里面每天一直讲。啊，这个怎么布道出去呢？很简单啊，就像小弟今天在这里讲，我每天就在这里一直讲，也不一定每天就是福音茶会啦。也不一定每天都布道会，反正我就照主耶稣可以有的话，就每天聚会，每天一直讲。你们听了有感动了，你们觉得对人家有帮助的，你们看到出去都看到人一直讲，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不要只有坐在这里听，你听到好的，你听到感动的，电话里面讲，那里面讲 ，WeChat 里面讲 ，IG 里面讲，到处都在讲。听到的、看到的人就多了啊。至于他们信不信，那不用我们管啦、啊。真的不用嘛，除非他有感动，说：“我听你讲的不错，你再多讲一些给我听，你继续讲嘛。”啊，多讲一些给我听，你说啊，我不太会讲，我带你去听好了，就带进来了，就是这么简单。好，这是新形态的布道方式，叫推拉鲁学坊，传福音这个工作。那为什么我们知道传福音其实是爱心？我们常常讲传福音是使命，对不对？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有爱心。可是大家一定要连接起来哦，我们对于那一些外面的人、爱世人，最佳的爱心表达方式就是传福音给他们。因为你不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就没有机会得救啊。啊，你有了解吗？你不是把物资提供给他们而已。对啦，你看到身边那些有需要的、贫穷的、需要周济的、需要关心的，你要去关心、去周济，尽你所能本分，也不要危害到你的家庭跟经济。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一个最重要的爱心就是把你所听到的福音、你的见证找机会跟他讲。因为你跟他听到了，他如果是神拣选的、有感动进到教会里面来，才有机会继续活下去。 就伫安尼讲咱听有，才有机会继续活落去，啊无吼，伊心跳一停就无去啊啦，以后就落去啊啦。所以你传福音给别人是最有爱心的事，起初的爱心。耶稣基督告诉以弗所教会说，你很多啊，你还很心很多善，可是你把起初的爱心你堕落了。起初的爱心是什么？我们查考以弗所教会的建立跟记录，就是传福音这件事。他们开始在松懈了，他们开始觉得无关紧要了，或许信徒比较多啦，所以他们关注在内部自抱团取暖，一直在维护信徒数量。起初的爱心是传福音。我们再从另外两个经节，这个讲完今天都到这里了啦，对不起，来不及了。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二节，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好，注意哦，二章二节讲的保罗在见证说，我们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给你们，传福音，对不对？我们看后面第七节怎么讲，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第八节，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这样有道开了吗？保罗在讲一件事呢，传福音给你们，就是我这个如母亲一样爱你们的心，就是因为这样爱你们，才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所以各位，对世人最伟大的爱，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啊。这就是以弗所教会一开始在显的爱心。我们再看最后一节，我们来看，请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节，好，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十一节，注意这个字哦。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我们再跳到十五节的中间最后一行哦，一百五十一页左上角最后一行中间，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好，阿们，我们先看这里，大家再去回去看一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我只举两节，主耶稣在讲什么话呢？他在讲说，我把从父那边听到的都告诉你们，就不是把你们当仆人、当朋友。我把从父那边所领受的全部都不保留的告诉你们，就是在爱你们啊。一个灯一看较真呢。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为什么把父那边听见的事情全部告诉我们，就是爱我们，因为这关乎我们的永生跟福分啊。那么还没讲五四三讲一大堆上重要的，却无讲以后伊死去落地啊，啥人要负责？是不是？所以我们拉回来啊，以弗所书第二章，主耶稣在提醒以弗所教会，你把起初的爱心，你堕落了。这个起初的爱心，我们认为就是传福音这件事。所以传福音是很重要的爱的行为，传福音就是在实践对世人的爱。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它不只是一个任务，不只是一个工作，不只是一个负担，它就是在爱啊。所以如果有人说啊，你教会人跟我说这些创什么，你要去你补一句呢？我真的说过好几次了，因为我爱你啊，我报你来教会是因为我爱你啊。我现在跟你说这些话，不管听到介意不介意，是因为我爱你啊。我笑你说什么、因为神说他这样爱完，所以把应该说的都跟我们说、我们听的就去。所以你看最后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每一封信都这样子嘛，对不对？ 你若听入去，哇！你会当得到福气、甲福分，迄段是我会当予你个啊！啊，所以这就是我予你上大个爱，就是甲神个见证、神个道理、神个福音讲予你听。啊，要信唔信，迄是神予伊成长神个代志啊！好，这以弗所教会，希望他能够从这里再回来。那当然，最后我们讲信伟的应许，就是要把乐园里面的生命树的果实。生命树在创世纪三章有讲过嘛？还好亚当夏娃只吃了善恶果，还没吃到生命树。后来叫萨拉佛把那乐园的门口把持起来，通往生命树的路封起来了，对不对？这时间不够，不黑那吼，不是希望人不要去碰到生命树，所以后来啊，生命树又在除了中间提到一几次之外，在启示录提到最多。然后在第一封书信就提到了，所以我讲的信伟都有一个应许，你只要确实把握、坚持、悔改，这个向人子者耶稣基督说，我就把生命树的果实赐给你。生命树是什么？得永生呢。而且你再看启示录来二十几章哈，启示录的22章2节14节19节22章那里讲了三次生命树，它上面的叶子可以医治万病啊。你会有最健康的属灵的状况，你会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神的应许，向人子者耶稣基督的应许。很抱歉了，恭喜有班级啊，恭喜今麦六节了，刚第一封信讲完，以后有机会再讲啦，因为等一下还要祷告。我们今天都见证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诗305首。啊，前面要来排跪垫哦，哈。Thank you.
坐。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让我们这一次能够顺利完成这几天的圣经讲习会，也为我们屏东教会的圣工，为整体真耶稣教会的发展、神的国、神的义，还有我们所知道这些需要代祷的慕道朋友或者是同龄，无论是心灵跟身体，也为我们明天90周年这感恩特别聚会了哈。
哈利路亚！再次向我们
帮助啊，要接受按手的，无论是我们主内或慕道朋友，都欢迎到前面来。不方便跪着的，可以坐在第一排。我们请在场的圣职人员来帮助按手，一起跪下来感谢祷告。
圣名祷告。